字典里面都是构成，但是呢比例来看谁的责任更重，以比例来讲的话应该是 leader 更重，对不对？如果说 leader 真是肯下功夫好好的准备的，我想那天的查经有一半已经成功了，至少他有一半他尽到他的责任了。所以呢我今天要真是讲到这个 leader 他要怎么样来预备，这个 leader 他自己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 leader。 在我们的昨天这个小的册子里啊，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的可以跟别人共看。我们就是从这个第八页，我们昨天讲到第七页，第八页以后呢就开始讲到 leader 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讲到 leader 他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先说他不是什么，好像我们讲小组查经的 definition 的时候，小组查经在反面相反，小组查经不是什么。昨天我们看这个图啊，大家也觉得很好笑，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查经常常就不是这种样子，结果我们就变那个样子了。我们现在也首先看一个 leader 他不是什么呢，他第一个要注意到他不是一个讲员，他第一要知道我不是来做讲道的人，先把自己的角色弄清楚。还有呢他不是做个考官，在这个手册上我是很简单的讲啊，他只是一个聚会的推动人，他只是聚会的推动人，但是这个推动呢又不是像一个普通的 meeting 的 chairman 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想了很久，我说到底这个 leader 像什么呢。后来有一次我出去玩，我就发现一个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 就很像这个人。这是什么呢？他像一个 guide， 一个向导，一个向导。在台湾我很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出去玩找向导。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会看中文，自己会讲中文，而且我们是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不太找向导。是有一个澳洲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到台湾来玩，那么我们刚刚到了垦丁公园，就是高雄南部的那个屏东垦丁公园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向导就过来了。他就说你要不要我带路啊，我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我们两对夫妇四个人出去旅行，多了一个人觉得有点碍手碍脚，不太想要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就在那里犹豫不想要他。那么但是我那个澳洲的朋友他是常常到各国旅行，所以呢他就马上问多少钱呢、啊、哦，他说很便宜，100块钱两个钟头，我陪你们两个钟头。结果我那澳洲的朋友说好好带他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去玩还找一个 guide， 我心里想实在有点浪费，有点浪费。哎呀，那我澳洲的朋友他钱比较大，所以他要请，我心里觉得很浪费。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浪费，为什么呢？去过垦丁公园的人就晓得，那个公园好大好大，非常的大。当我一走进去，我要走那个公园的正门，从这个大路上一直向前走的时候，那个 guide 就说不要走这里，跟我走，我带你们走这条路。我觉得很奇怪，就他就带我们走另外一条，他说走大路啊走得很累，什么都看不到，我带你们要看的是该看的地方，你才没有白来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然后呢走到一棵树的旁边，他就说现在你们准备照相。我说这棵树要什么照相呢？他说你们注意看这棵树像什么，你们自己看。我们心里想这棵树有点怪怪的，是真的啊，是有点怪就是了，大概是长得有点畸形怪怪的树。结果呢他说你们再看，我们说再看啊，你再看。后来我的朋友就说我觉得这个树很奇怪，他说是很奇怪，像什么？所以我的朋友说不像树，有点像一只动物。他说对了，你再想想看像什么。就后来我朋友说 哦，有点像一只 pig， 一个猪，那个澳洲的朋友，他说对了，你看到了，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树的奇妙的地方，它长得像一只猪的样子啊，它趴在这个地上。所以后来哎呀，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四个人就爬在树上照相，这里照那里照。那天呢那个 guide 带我们就是这样子两个钟头看了许多东西。我就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不是这个 guide， 我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树，我会告诉人家说我去过垦丁公园，我看到很多树。可是呢有了这个 guide 就不一样，他让我看到的是树，不过看到那个树很奇妙。他有的地方他告诉我说，从某一个方向看有一棵树呢叶子都变成银色的，但是我看来看去是绿的，可是他告诉我说你要走到某一个方向，太阳的光照的那个树叶看起来变成银色的树叶。哦，我真的那天突然好像发现这个盖子很有用，100块钱很便宜，而且他没有让我走得脚很酸，什么都没看到。那么刚刚来这个聚会的地方的那一天呢，我是从 Washington DC 开过来的。那么我的儿子他就说，我老师告诉我你要去 Washington DC 你一定要看一个地方，就是 Arlington Cemetery。 所以呢我们已经来不及，我说我们要赶这个夏令会，我们一定要快一点。他说不，老师说一定要看那个，所以我们就照地图就开车到那个 Cemetery 去。结果呢一到那里的时候，你想我们要看什么？到那地方看什么呢？你就会知道 cemetery 那里有很多的坟墓，对不对？有很多的墓碑，我也看到有很多的 guide 在那里带着人参观。但是你想那些 guide 会不会带人去说，你们数数看这一块地上有几个墓碑，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呢？我想没有一个 guide 让你做这样的事情，他一路告诉你看那个该看的地方，他会带你到 Kennedy 的那个墓，他甚至叫你注意到那个火，甚至他会告诉你，你知道这火是谁点起来的吗？啊，那么他会告诉你围在那个墓的旁边写的这些字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刻在这个上面。我就看到很多的小孩子用笔记本把那些句子抄下来，所以我也跟我的儿子说你要抄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很重要，是 Kennedy 讲的很有名的话。我说你回去到 Boston 你要向同学做个 report， 就是说我这次到 DC 没有白来，我去了该去的地方，我到了那个 cemetery， 我没有数一共有几个坟墓，我是看了那个最值得看的那个坟墓，也在那里想到他的历史，他的伟大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小组查经的 leader 就像一个 guide， 这个 guide 有基本条件，就是什么呢？他自己一定先去过那个地方，是不是？如果他没有去过那地方，他能不能做 guide？ 那是开玩笑，那这种 guide 我们不要跟他走。还要问问我们今天该去哪里。可是有的时候那个 leader 是这样啊，请问今天要查哪一章，他自己都没有准备。所以这个 leader 他一定要好好的预备。我们昨天提到14项的难处困难里面就说没有预备，那么我们就说 both， leader 也没有预备，参加的人也没有预备。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个 guide 他自己要预备，因为当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的时候，是那个 guide 带我们去，是他的第一个责任。他去过，而且不但去过，他是很仔细的看过哪些地方很重要，所以是很仔细的去，不是很随便的去，可能他去过2次、3次、10次、20次，他去过那里。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呢？他要告诉那些去那里的人走该走的路，不要绕冤枉路，对不对？你到了 cemetery 的时候，他不会叫你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看那个该看的东西，这是 guide 的责任。所以一个小组查经的 leader， 他要让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就是看到神话语里面的重点，今天神要向我们讲什么。他不是在那里查我们说的大磨石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耶稣有一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被人抓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是不是要用摩西的律法用石头 把那女人打死。圣经上说耶稣做什么？耶稣说要还是不要？耶稣没有说话，耶稣做什么事啊？在地上写字。那么有一次参加那样的一组查经的时候，结果那个 leader 他就说，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写什么字？耶稣写什么字？第一次写字耶稣写了几次？Observation 两次。耶稣弯腰在地上写了两次，他就说请问第一次写什么，然后再写第二次写什么，就有人猜，那么就变成我猜耶稣写十诫，有的人我猜耶稣写什么，结果后来变成那次的查经是什么查经呢？叫做猜谜大会。猜谜聚会，就我猜你猜他猜，然后呢整堂课猜下来，圣经上没有讲。事实上这个也不是最重要，因为这段查经的最重要重点不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 guide， 你不会去在那里绕圈子兜圈子，你要带他们看该看的地方，不叫他们走冤枉路，藏了半天的经一个钟头浪费时间，这是 guide 第二个责任，他要让他们走在一个对的地方看该看的。所以这个 guide 他一定要花很多的功夫好好的预备他的查经。所以我今天要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说，我希望这次回去以后对每一个查经班有帮助，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非常忠心的 leader， 在会前你真是花功夫来预备。我愿意讲我个人的见证，我传道15年，有很多的机会为主做出口。我必须向你们就是很诚实的讲，如果你请我讲一篇道，不管是讲哪一个题目，跟你请我带领小组查经的话，你想我哪一种就是讲道还是小组查经，这两样哪一样花的功夫大呢？小组查经。你会想说哎呀讲道比较难嘛，站在台上才不敢上去做讲员呢，我也很害怕，很害怕，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一直发抖一直发抖，那个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底下，也是实在是很紧张，就好像感觉讲道很难，要花时间去预备讲章，一字一字写下来好像很难。但是事实上15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请我讲道，我花的功夫比你请我去带领小组查经花的功夫，可能那个比例是什么呢？讲道所花的功夫是带领小组查经的1/5的时间，最少我要领小组查经的话，我要加上4倍的时间，加上那么多的时间，你相不相信？那是要花功夫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 leader， 要花功夫。现在我在教会每一个礼拜教这个主日学，是这个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那么我每一个礼拜，从礼拜天教完了以后，从礼拜天晚上开始预备下个礼拜天要教的，每天都在预备那一章我要教的。因为我们 Sunday School 就是 Bible Study， 所以呢我就是从礼拜天晚上开始准备下个礼拜天要讲的。你会发现因为是 Bible Study 所以要花功夫。如果你要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你要自己先好好study 这一段的圣经，这是一定不能够走 shortcut， 我随便就可以的，真是要花时间在那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在这里写说带领者的预备，在第9页那里讲到预备分成3个部分，这3个部分都很重要，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忽略。你如果只做了当中的2个部分，你还不能做一个好的 leader。 这3个部分第一是什么呢？祷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部分还要写出来，太简单了啊，还不是谁都会祷告吗？为什么要写出来？我要强调祷告的重要，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在我做学生的时代，我常常领这个小组查经，那么有的时候我忽略祷告，我花很多时间预备但是忽略祷告， 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有祷告的领出来的跟没有花很多功夫祷告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圣灵的工作，我们现在拼命在训练 How to lead the Bible study, How to study the Bible, 很多 How, 那好像都是 method, 对，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强调一个方法超过了依靠神，我们一定要 balance,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依靠神我就不 study, 这个是两方面都要 balance。神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依靠，我自己我也要花功夫来 study the Bible, 所以这是两方面。我们一同看昨天林牧师讲到祷告实在是何等重要，是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第18节、昨天我相信应该大家还有很深的印象，我想我还是一同来读一下。每一次你要准备你的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们要做这样子的祷告。诗篇119篇第18节，我们祷告的人同声的来读，成为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一同来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开我的眼睛，是的，神的话语好像在这里是白的纸头黑的字，印得清清楚楚，我们都读过了书的人，我们怎么会看不懂呢？但是很奇妙，这本书跟世界上其他的书不一样，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呢，神的话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话中的奇妙，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有一个学画的年轻人，他对于画实在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有一次他到这个画廊去看这个画，有一幅画他真是被吸引，他花了几个钟头站在那幅画的前面欣赏那幅画。他看到那幅画的意境的时候，他心里很感动，他觉得这个画家画得太好了，所以他就拿他的笔就在那里做一些 notes,记这个画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哎呀，他那天就 study 这幅画，花很多功夫来研讨这幅画，他看这个画家怎么画，他的笔触是怎么下，他的颜料是怎么用啊，这个背景是怎么画，主题是怎么衬，每一样都在那里研究。他花了几个钟头在那里的时候，他觉得今天的收获非常的丰富。他正准备走的时候，有一个老年人走过来，他就说，年轻人，我看你对这幅画很感兴趣，你要不要我跟你讲一讲关于这一幅画的事情。就这个年轻人已经很累了好久了在那画前面，所以他看看表，他就说我的时间不多，好吧，你要讲什么。他心里想，我学画的人我应该比你更懂嘛，所以他说，你要讲什么你赶快讲吧。就那个老年人他就说，年轻人，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画家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呢？因为当他画这个画的时候，在他的家庭里面发生了这么样一件事情，他的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当他取颜色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把他的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他就用这个颜色。而且在这个笔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笔触跟别的画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他这样跟那个年轻人讲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就，哎呀，奇怪，我今天看了那么久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画家还有他的心情，那个心原来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当他这个老年人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越来越看，就发现那个画好像活的画活在他的面前，然后慢慢的这个年轻人就听着听着眼泪就滴下来。哎呀，他发现这幅画不但画得好，而且真是感动他的心。所以等到这个老年人讲完的时候，他泪流满面的握着这个老年人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谢谢你，今天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这幅画，我以为我得着了很多，但是你一讲以后啊，我发现 比我一个下午得所看的还要宝贵。你的话，这话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哎呀，真是谢谢你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下次还要向你请教。就那个老年人说，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啊，你已经看了很久了，就在那个画的上面。就是这个画家本人，就是这个画家本人。我们就发现读经也是一样，研经也是一样，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要神自己告诉我们，因为圣经的原来的作者是圣灵。虽然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66卷大概有40个人所写的，是不是？他们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写成的，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主题，因为是一个作者，圣灵感动这些人写出来。所以每一次要花功夫祷告，要花功夫祷告，而且不但为你的预备祷告，为这段经文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也是为这一组的人祷告。回去试试看，你真的这样做，这个小册子我常常说这是一个 outline， 是非常简单几句话，也许你看看没有什么，但是你把它一步一步去照着做，照着做，真的做试试看，你那个礼拜的查经成不成功。你经过了这样子恳切的祷告，你今天的研经是不是跟平常的研经不一样？我们去试一试看。第二步呢，就是研经。第一步是祷告，第二步研经。研经就是 Bible study 啊，跟读经不一样。就是研经是花功夫来查考神的话语。那么第三步呢，是写问题，在11页写问题。那么我今天呢要讲第二步，第三步是明天。那么写问题也是一个特别的技巧。就是说祷告和研经是你个人准备的功夫，写问题是为查经而准备的功夫，第三步是为查经。有很多的人会个人 Bible study， 但是不会 lead 别人 Bible study， 这个是很大的不同。你自己会，甚至你很会讲，但是你没有办法带别人，就是说不会做一个 guide。 我刚才那个 guide 方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刚说 guide 他的责任，第一就是说他先去过好好的预备，第二呢就是说他叫他们去看那个该看的，不要看的，不该看的。第三，这个 guide 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什么？他带那些参观的人是让他们自己享受那个景色。你知道我刚刚说那个 guide 带我们去看那棵树，他不是说嘿你们看这棵树像一只猪，他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你们看这棵树像什么，你们准备照相机。那么我们呢就拿了照相机，起先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他说这棵树很重要，重要在哪里？我们自己要看。然后说你们看像什么，我们自己来去看，自己去找，然后我们发现了，哦，像蜘蛛，就我们就很快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 guide 是，它是一个好像用手让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但是呢，真正去享受的是这些人。所以小组查经的带领人就是这样，你不要替那些人享受，你不要替他讲出来，让他们讲出来。所以这个 guide， 我小组查经带领人是用问题问这些人，然后他们自己答案答出来说，哎呀，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发现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位主，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是什么，是他说出来，你不要替他说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说第三步要写问题，就是在这里。问题的作用就是让参加的人他自己享受神的话何等的宝贵，而不是你替他讲替他讲，那个都是 second hand 的东西，你要让他享受，那是 first hand， 这是我发现的，这个真理是我看到的，这个奇妙是我看见的，是我的东西了，那才是最宝贵。 那么我今天要讲到这个 Bible study 这个研经方面呢，我们翻到在这里有一个图画，是在第十面。第十面我看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是一个三角形跟一个正的三角形跟一个倒的三角形。那么 Bible study 我们有三个 step。这里是我现在用的这个 Bible study 的研经的方法是 inductive method。今天我们都是一些比较科学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不太希望用一些方法是强迫你要怎么样。科学时代的年轻的头脑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事实，然后解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才来明白了解。就是说你要把很多的资料都找到，然后才来解释这是什么现象，这是比较科学时代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不是一来就讲，我们的 Bible study 也是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 第一，你先找到的是圣经的事实，这个是 facts 啊，你的事实。那么我们看这个上面呢，这个小小的字是 observation， 观察，观察圣经的经文的 facts， 这是第一步。这个是什么呢？ What does it say？ 圣经说什么？第一步 Bible study， 圣经说什么？我要讲到，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这一步的重要啊。What does it say？ 圣经说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看它的 meaning， 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就是 interpretation。 第二步从这里上去，第二步是 interpretation， 第一步是 observation， 第二步是 interpretation。 What does it mean？ 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三步呢，才是它的应用 application， 就是说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对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查经的三个步骤。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三角形，为什么我要把它画成这种样子？为什么你不把这个查经画成方的？为什么查经不把它画成这种样子？为什么要把它画成这个样子？我特别要强调，在这个三角形里面，这个是基础，这个是底，这个部分最大。当这个部分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是很稳的，很稳的。就是说，当你把事实弄清楚了，圣经说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他就先跳到这个地方。到底今天有什么感动没有？圣经上有什么感动？对我有什么感动？一打开圣经就一直看感动，从头到一打开圣经就看感动，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这种，他就把这个 facts 看得很不重要，他觉得我们今天都是受过高深的教育，这个 facts 都是幼稚园的东西，我们干嘛花时间看 facts 呢？我一来就要看有什么感动没有，这个最重要。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就觉得我今天啊，我真是要明白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要看圣经，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一个笑话，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你们可能也听过。结果他就把圣经打开来，神的旨意我一定要找到，但是怎么找呢？平常也没有好好看圣经，所以他就把它翻开来，就用手指头来点。今天点到的就是神的旨意嘛，因为神会感动我，就一点点到的是什么呢？说犹大出去吊死了。奇怪了，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啊，犹大出去吊死，神不会叫我吊死，这一定不对，不对，重翻。他就又把圣经再翻过一翻，就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然后再一点，点到什么呢？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看看有没有这样圣经节。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就找感动，看看圣经上有什么感动，是非常危，因为他没有看圣经的 fact， 那一段圣经在讲什么他不管，他就说神要我做什么，一来就神要我做什么，就这样子点。 先要看 facts， 事实是什么。有一次啊，我在一个夏令会，一个退休会，那么中午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跑过来，她就说，林姐姐，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现在有一个很心里很重的事情。我说是怎么样呢？她说啊，我爸爸妈妈叫我一毕业就要出国，但是我呢，今天早上看圣经，神叫我不要出国，那所以我现在怎么办呢？这个是神叫我不要出国，我爸爸妈妈要我马上出国，所以我实在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为我祷告。那么我就说，你爸爸妈妈要你去哪里呢？他说我爸爸妈妈现在在非洲，因为他是政府派到非洲的农耕队，所以我爸妈妈在非洲，他们要我一毕业就到非洲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不想怎么办呢、啊？我实在是想啊，这神叫我不要去，可是爸妈要我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说，请问神怎么告诉你不要去？他说我今天早上看圣经看得很清楚啊。我说你告诉我好不好？你翻给我看。他就翻了这个以赛亚书31章，他就说圣经上说叫我不要出国。那么我就看了以赛亚书31章呢，这里怎么讲呢？第一节，我说我一看祸灾，那就是不对了，对不对？然后说下埃及，我一想埃及在哪里啊？埃及在非洲嘛，所以是祸，不可以去嘛。所以他说，哎呀，我真的为这事情很着急。那么我那天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是有点无知，神也借着无知向我们说话，我承认可能神是用这件事情叫他不要去，我承认可能。但是呢，我那天跟他讲，我说圣经上有没有另外一节圣经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你父母叫你要出国，那你有没有把这两节圣经也要对着看呢？父母的话你要不要听呢？我说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以赛亚书为什么在这里说祸灾下埃及的人就是有祸呢？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再看看下面怎么讲。我说下埃及干嘛？他说是什么？求帮助。我说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的 background？为什么以赛亚要责备犹太人下埃及求帮助？我不知道。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远离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北边的一个敌人，这个巴比伦啊，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国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样？神预备敌人是为了叫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就以色列人不悔改，他们怎么样？往南部找埃及当时那个强国来帮助他们。所以以赛亚就说，祸在下埃及去求帮助的，你们所依靠的是人，是强壮的马，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我说你读下去，把这个圣经的 facts 弄清楚，这个是 facts，先把第一步，这个是事实，这段经文的 facts 是讲什么？圣经上最要紧，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责备他们的，不是责备下埃及这三个字，是责备他们求人的帮助，不求神的帮助，对不对？所以你这是 what does it say？ 没有弄清楚，马上跳下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弄清楚 what 这个 facts， 也不知道 what does it mean， 然后就说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结果呢，有的时候这个三角形变成这个样子很危险。我并不是说他这样子的看圣经完全错，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对，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神也知道我们很无知，就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我承认。但是我们站在一个你认真的读圣经的方法，这样子的 application 很危险，很危险，有时候会错。比如在台湾常常有姊妹跟我讲，提到他们的婚姻问题，因为 很多的教会或者团契都是女孩子很多，男孩子很少，所以很多的女孩子就心里很着急啊，尤其是已经都很年纪很大了，怎么办？那么在团契里面呢，只有不到五个没有结婚的弟兄，所以呢，常常这些弟兄就成为很多的女孩子所看的对象。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我今天读圣经啊，就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就说某某弟兄是神为我预备的。我说奇怪了，圣经里头也有也告诉你吗？他说真的很清楚，我今天早上读到箴言，那个箴言里头啊有他的名字出现。哦，那真是有的时候你的名字姓王的人，箴言里面说那个王的心，那王子出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小名的吗？就小这个字也常常会有。明天的名字吗？也有。所以呢，很容易读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整个都读出来了。所以呢，他说这是神的感动。所以我想，这些都好像很奇怪的一些应用，但是事实上这是真的事情，这是真的事情。所以我很强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Bible study 是这三个 step。不是反过来从上面下来，而且我认为我们要花更多的功夫把圣经本身说什么弄清楚，然后看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看它今天对我的应用是什么。那么我现在呢就要讲到 how to observe 这个 observation。 那么在这个小册里面呢是在12页开始。那么每一次讲到 observation 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太简单了，这个 observation 谁不会啊？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来到美国的人书都已经读了不晓得多少年了啊，我们才会读书了，你现在还要叫我们来 observation， 太简单了，我实在觉得不值得啊。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发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马马虎虎的读经，是走马看花的读经。很多人说我今天看圣经都没有感动，没有心得，没有收获。我说不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去想那些很玄妙的问题，是你没有好好做 observation 第一步的工作。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我等一下要拿一些，先讲一些例子，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这个步骤 observation 的步骤。讲到 observation 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明明白白的看到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方面是隐藏的，也是从 observation 看出来的，这两种都要把它找出来，这是包括在 observation 的里面。明明可以看到的我们常常没有看到。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记载着什么呢？非常容易一句话就可以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的故事。那么特别是讲到博士的故事，谁都知道圣诞节的故事讲到有博士，请问有几个博士呢？哎呀，我们一些人就，可是你会发现圣诞卡怎么画？画三个博士。就很多人啊，他不是 observe 圣经，他是 observe 圣诞卡。所以我问他说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来朝见耶稣呢？三个，全体都说三个。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几个。而且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第四博士的故事还讲得很感动人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这个故事，因为他 suppose 只有三个，所以有第四个博士的故事啊。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说你看到圣诞卡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圣诞卡很你常常看到的，耶稣卧在马槽啊，有草，然后呢几个牧羊人
有带着羊，有约瑟，有玛利亚，然后看到三个博士跪在旁边，拿着黄金、乳香、没药献给，这个卡片应该看过吧？啊，我们从小从主日学发那个圣诞卡就看过了，你说这里面有什么错误？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你没有关系，随便。啊，这位姊妹说是时间发生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是怎么样？哪一个不应该在这卡片上面？三个博士不应该在圣诞卡上，啊？为什么？你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你看一看为什么？那三个博士不应该在那个圣诞卡上是为什么？
他们在野地的时候，天使跟他们的经验已经讲了，他们还没有到。
啊，野地的时候是跟谁讲？
是跟
牧羊人。然后牧羊人就马上跑去，就去拜耶稣。啊，那几个博士呢？还早，对不对？这里说他们从哪里来？从东方来。那个牧羊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啊，他们从野地跑去，所以这个图画还可能耶稣刚刚生，是不是在马槽里，所以他们跑去。但是那博士呢，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他们从东方在哪里呢？那么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飞机骆驼，对不对？那么从东方骑的骆驼要骑多久？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二章里面你可以找到答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我看是第几节，有人说是17节哪一节？16节，有人找到是16节。那么你看差不多是多久？2年，对不对？差不多是2年。那么这个就是 observation， 你要发现当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星星出现了，那博士很可能是天文学家。那么东方是在哪里没有明明的讲，有人说可能是波斯，甚至可能是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一个远的地方。那么当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星出现了，他们就开始骑着这个骆驼很慢的往西方，就照着这个星的方向来找耶稣，对不对？所以呢等到找到的时候耶稣已经多大了，就不应该是马槽里头那个房子里。对，十一节说进到房子里，而且拜那个小孩，已经是个小孩，所以就不一样。所以那个圣诞卡片给我们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时间上你没有看到，你发现没有看到？因为希律他就发现自己被博士愚弄，在16节他就照这个查这个时候，就凡多大的小孩杀了呢？2岁以内的小孩，所以耶稣最少有1岁了，是不是？所以把2岁以内小孩都把他杀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observation， 但是一般就是很奇怪，我们一直看着，甚至在教会里面演这个圣诞剧啊，我们做主日学老师带小孩演圣诞剧，我们也是马槽里头放个洋娃娃，牧人上来了下拜，博士上来了也下拜，我们做过没有？我想很多人都做过啊，当然这个无所谓，我们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是真理的话就是很严重。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我希望你们会记得，在路加福音第5章，昨天李牧师查经，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你有没有发现李牧师的讲道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讲章的内容从哪里来的？是 Bible， 但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讲道？昨天是 Bible Study， 从路加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的 Bible Study。今天呢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的 Bible Study。你会发现，事实上，他整个他在家里预备讲道，就是他在做 Bible Study。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他是你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来讲，不是的。你看昨天他把这段圣经就是给我们一个 Bible Study， 而且他所提出来的全是 observation， 没有什么很玄妙的、很弯弯曲曲的，是只有李牧师才看到，是你和我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你好好的去看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彼得是这个样子。但是过去你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呢？读过了，但是有没有感动过呢？可能没有像昨天这样讲述，心里这样受感动。你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十六章呢？也读过了，但是今天他所提出来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今天早上他提出来一个 observation， 是非常浅的 observation。 他提到一个 place， 什么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他说这个太简单了吧，发生在什么地方，这还要提吗？可是当他一讲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他说你看地图在哪里，然后他就讲到说，为什么耶稣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去？因为他不要这些门徒总是在人群当中拥挤，而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带到这个退休会来，让我们离开嘈杂的人群。你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observation， 就是 place， where does it happen？ 但是从这里他就有一篇的讲道接下来了。那么这个讲道并不是他去制造什么东西，就是神告诉他这个地方很重要，让他看到自己今天是什么。所以他就是从 facts 到 application， 就是这样子进入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昨天的这一段呢，讲到西门听完了耶稣讲到第四节，耶稣就对西门说，把船